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圣经，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五节，这里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第二段圣经在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这里说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，约书亚就立在基甲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，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告诉他们说，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。二三节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，等着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，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今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过的一年，来美国四十年了，没有一年像今年一样这么多的天灾人祸。我们不但有新冠病毒的疫情，现在还是没完没了，我们还有各地的暴动还是持续不断。在加州我们有山火，这一次这个山火真的烧得非常靠近我们，真的感觉烧到自己家门口的感觉。在美国南部还有飓风，再加上大选一片混乱的选情，新闻媒体在选情上已经完全失去公信力。有时候看的是一片的混乱，心中不禁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明天会更好吗？明天会更好吗？我就想到在旧约时代的约书亚，当他面对的约旦河，准备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向前走的时候，恐怕他也有同样的心情呢。回想过去四十年，在旷野，以色列人真的起起伏伏，虽然是有神的恩典在其中，但他也看见很多让他哀伤的事情。他看见他们的领袖摩西，因为没有在百姓面前尊重神，本来神是叫摩西吩咐磐石，让磐石出水，可是摩西却击打磐石，结果神就不允许摩西进入迦南地。他也看见以色列人因着悖逆神，结果他那个 generation， 他那一代的人全都死在旷野，除了他跟加勒以外。我相信这些事情都让他心中有某种程度的哀伤在那里。而当他往前看，过了约旦河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马上面对的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市耶利哥。事实上在约书亚记第二章，他已经派了探子去窥探那地，差点被人抓住，可见得那一定也不是一场容易的战争。我相信当约书亚在要过约旦河之前，他心中同样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明天会更好吗？明天会更好吗？但在那个时刻，约书亚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，他选择将明天交给神。哈利路亚。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五节，刚才我们所读的，这里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其实你要知道，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约书亚还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，是他做了这个选择之后，神才启示他，才告诉他神所要做的事情。我们看见当约书亚在面对这个未知的明天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选择，他选择将明天交在他神的手中。我们看见他选择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进入神所应许的明天。弟兄姐妹， 约旦河是一个进入明天的一个门户。我们若想进入神所应许的明天，我们就必须有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经验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经历，我们看怎么样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明天交给神。三方面，第一个，要纪念神的信实，要纪念神的信实。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神吩咐约书亚要从约旦河水中啊，就是祭司所站立的地方，拿12块石头上来，上岸之后要放在基甲作为一个纪念，日后他们的子孙问说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，他们就回答说是因为神带领我们经过约旦河。纪念，要纪念什么？纪念神是信实的神。所以在23节你们怎么说呢？23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等着你们过来，就好像耶和华你们神从前在我们在过红海的时候使红海的水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。换句话说，神是信实的神。第二点，什么是神的信实？信实简单的意思就是神说话算话。无论今天你看见的环境有多么恶劣，神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。 Amen。 你还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，告诉他说你的子孙要得到应许之地，可是在这个期间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却经过了400年在埃及被奴隶的日子。在那400年中间，我相信以色列人可能觉得说，哇，神恐怕没有垂听他们的祷告啊。但在400年中间，可能很多以色列人觉得灰心失望了，觉得神不管他们，不理他们了，甚至以色列人已经很习惯这种被奴隶的生活，也忘记了神根本有跟这样伟大的应许在他们身上。但弟兄姐妹，今天人会忘记神的话语，但神永远不忘记他的应许。 Amen。 同样今天神也不会忘记他对你的应许，神也不会忘记他对这个教会的应许。哈利路亚。神是信实的，神说话算话。神要以色列人立时为祭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是善忘的嘛，不是吗？多少时候神的恩典还在转角口呢，可是马上你看见眼前的困境，你就心中开始埋怨了，不是吗？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嘛。想想看，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，哇，那是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多么的风光啊。想想看，如果你自己真的有这样走过红海的经历，我请问你，你会忘记神的恩典吗？应该不会，但事实上还是会的。你说红海都走过了，还怕没得吃没得喝吗？但人还是善忘的嘛。你看见以色列在旷野一天到晚埋怨，不就是没得吃没得喝吗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人的光景不就是如此吗？当环境好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真的欢喜快乐，就像圣经所说，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的恩典。可当环境一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心就开始埋怨了，不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当你心埋怨的时候，你什么都看不顺眼，你什么也都听不进去，别人无论做什么你都不得满足。其实不是因为神没有为你开路，只是因为你的埋怨使你的眼睛蒙蔽了，让你看不见神一切的恩典。当我们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不是常常落入忧虑当中，不是吗？忧虑什么？难道不就是没得吃没得喝吗？你知道在我们教会，我们呢请了很多的 Amigo 来帮助我们做很多清理跟修理的工作。你要知道他们不是没有身份的， OK， 他们都是有身份的哈，而且呢他们都是基督徒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呢，每天帮我们消毒啊清洁，让我们今天很安心的能够在教会里面工作。那我说真的，说起薪水来， 他们的薪水实在是非常的少。如果说叫我们今天做他们的工作，恐怕我们会忧虑的要死。如果说我们的儿女要做他们的工作，那我们更忧虑的要死了。但我却看见他们每一天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快乐，一边做工一边还唱歌嘞，好喜乐。我从他们身上就学到一个功课，马太福音6:34，主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什么？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同样，神今天也要提醒你，嘿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们当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不单是忧虑，我们的心也常常落入恐惧当中，不是吗？无论过去走过多少高山低谷，但当我们面对前面道路的时候，心中还是有一点怀疑嘛？真的吗？这一次神真的要带领我们得胜有余吗？你知道我们常常对神的带领啊，存了一种观望的态度，你知道吗？但事实上，观望永远不能够带我们进入到神应许之地的。当年的以色列人，如果在红海边上存着观望的态度，那么他们永远就不可能走出埃及。当年的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站在约旦河边存着观望的态度，那他们永远也进不了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阿们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来重新纪念到神的信实，神要再一次提醒我们，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，神今天要继续带领我们来面对人生当中一切的挑战。阿们。那你说万一我失败怎么办呢？很多时候害怕失败也是常常叫我们犹豫不前的一个原因啊。但事实上，请问哪一个成功的人没有经历过失败呢？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，那个歌名是靠着耶稣得胜，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，他说，不必惧怕挫败，深知主恩更广阔。不必惧怕挫败，深知主恩更广阔。换句话说，主的恩典是远比我们的成功跟失败更加广阔的。因为成功跟失败都是眼前的，成功跟失败都是暂时的，都是会过去的。但神的恩典至终会带领我们飞越人生当中一切的高山低谷，至终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永远不要惧怕失败，也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停滞不前，因为人生永远是向前进的，你无法回头，你也无法停留，你必须向前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紧紧地跟随神，神就要带领我们进入那应许的得胜当中。你们，所以第一个要纪念神的信实，第二要重新领受圣灵的大能，要重新领受圣灵的大能。神要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来进入神的应许的明天。这个约旦河代表什么呢？我就想到约旦河是从哪里出来的？约旦河其实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，特别是当山上雪融的时候，活水江河就从山上源源不断地涌流下来，而圣经里面常常就用黑门山的甘露来预表到圣灵的工作。忽然间我就明白了，为什么神要他的百姓要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过河呢？乃是要提醒他的百姓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，你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而不是只是一点点圣灵的水流而已，而是要像圣灵江河活水江河滚滚涌来那样的情况才行。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面对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呢？很多时候在疫情之下两三下你就烦躁不安了，在疫情之下两三下你的忧郁症就来了， 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每天生活中的挑战，我们还是习惯性的依靠我们自己的信心跟能力，就常常发现当我们一进入这个现实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们那一点点的信心立刻被粉碎瓦解，我们才发现我们里面是这样的软弱无力啊。弟兄姐，我越来越看见，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黑暗险恶的时代，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。你说我以前被圣灵充满过，我不是说以前，我不是说十年前，我也不是说昨天，我是说你今天要被圣灵充满，而且事实上你每天都需要被圣灵充满，你每天都需要重新来领受圣灵的大能。 Amen。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领受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呢？其实圣灵的能力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了，弟兄姐妹。使徒行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呢？主在这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谁是你们呢？就是我们嘛。圣灵已经降临在每一个相信人的身上，这个你们就必得到什么能力。事实上我们看见，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只要你是基督徒，圣灵的能力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了。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这里怎么说呢？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我们看见这个恩膏是真实的恩膏，我们看见神赐下恩典，神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加添力量给我们。那你说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呢？我常常说这就好像在 San Jose 的那个 light rail 一样嘛，那个轻轨电车。你知道在 San Jose 我们这个轻轨电车它的能源啊是在这个电缆上啊，在电缆上，电车这个本身是没有能力的，这个电车必须要接在这个电缆上，然后车子才会前进，如果不接上车子就不能动。所以当你一看那个车子不能动的时候，哎，并不表示能源不在呀，事实上电缆仍然在，能源仍然没有离开，只是你没接上而已，没有接上。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新启动这个车子？很简单嘛，重新能源接上在电缆上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在属灵的世界上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真理，很多人常常被感觉跟环境所影响。哦，很多人跟我说，牧师，我最近心情不好啊，啊，环境也是很恶劣，身体也不好啊，神好像没有与我同在了，好像感觉到没有恩膏啊，没有恩膏。 No, 你错了，圣灵仍然与你同在，恩膏也没有离开你，能力仍然存在，只是你没有重新连接而已啊。第二节你要明白啊，属灵复兴的条件呢、啊，不是在于圣洁，不是在于你灵里的刚强，都不是，因为今天人不可能靠自己力量变得圣洁，变得刚强，不可能的。不是因为你圣洁的刚强了，复兴才领到，不是。事实上属灵复兴的结果才是圣洁嘛，因为在属灵的复兴当中，人的心被吸引靠近神，生命被神改变，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，复兴的结果才是圣洁嘛。那你说属灵复兴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就是谦卑下来吧，连接在神属灵的能源上，与圣灵连接在一起吧，不要再依靠自己了。多少时候就像那个电车一样，拼命想靠自己动，但你没有能力怎么动啊？多少时候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遇到重重关卡，好像走不出去，因为你没有把能源接在电缆上嘛。其实今天属灵的复兴的条件基本就这么简单，谦卑下来，将你的生命重新连接在圣灵的里面。哈利路亚。你知道这个圣灵的能源是可靠的，不像我们的电源 OK， 有时候开有时候关，有时候断电有时候停电， 也不像这个圣经里面说的必是大慈一样，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在必是大慈哈，当时有个传说，就是天使一年来搅动一次哈，那么第一个下水的才能够得医治，万一你没有第一个下水呢？哇 ，too bad， 等到明年再来吧，明年再来吧。No， 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能源是一直都在的，哈利路亚，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这个圣灵的恩膏也常存在我们里面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等候，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苦苦哀求，我们只需要谦卑下来，我们再一次来欢迎他，再让我们生命连结在圣灵的里面，让我们来渴慕他，让我们来求神的圣灵再次来充满我们，来更新我们，来重新来浇灌我们。圣经诗篇的作者讲到说，我们若向神大大张口，神就什么大大充满嘛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向神大大张口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谦卑下来，我们顺从在你面前，我们需要你接再次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大大张口，圣灵就大大充满呢。我常说，如果你小小张口呢，那就小小充满嘛， right？ 那不张口，那神就没有办法充满嘛。因为这属灵的道理是很简单的。我们需要每天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只是过去曾经，是每天今天，你要重新领受圣灵的大能，将你的生命连接在圣灵的里面。我再次说，圣灵的能力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那个电缆永远在那里，只是你没有连接上。今天你就将你的生命连接在圣灵里面，今天你就得到属灵的能力。Amen。 第三，要宣告明天在神的手中，要宣告明天在神的手中。当约书亚在面对前面未知的明天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将明天交在神的手中。所以约书亚记三章第五节，他向百姓做一个伟大的宣告。这也是耶和华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什么？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什么行奇事。这里说因为明天，哈利路亚，约书亚他相信有明天，而且他宣告明天在神的手中。弟兄姐，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的环境是如何，你可知道你也是有明天的吗？而且你的明天是在神的手中，哈利路亚。事实上在神的计划里面永远是有明天的。我就想到主耶稣嘛，当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当他断气的那一刹那，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一切都完了嘛，一切都结束了，英文说 game over， 没得玩了。可是第三天我们看见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一切就被更新了。换句话说，不再是 game over， 而是 game changer， 哈利路亚，我们可以活过来了，可以再一次向仇敌夸胜了，哈利路亚。神的计划永远是明天在其中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说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，感谢主，在这里并没有说耶和华或许、可能、大概，而是说耶和华必在。在哪里？在你们中间啊。谁是你们啊？就是我们嘛。耶和华必在我们中间做什么？行奇事。哈利路亚。什么是奇事啊？如果你想得到的事情是不是奇事啊？不是奇事。你做到的事情是不是奇事？也不是奇事。如果你找到人帮助你，是不是奇事？也不是奇事。是那些你想都想不到，你做也做不到，也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事，上帝却要亲自为你成就，那才是奇事。哈利路亚。马丁路德是神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被神所使用一个教会领袖，当时他在与教廷在对抗的时候，每天都遭遇到很大的逼迫跟压力。 所以回家就常常唉声叹气。有一次他的太太在他回家的时候穿着丧服在家里等他，他回来一看他太太穿着丧服，吓了一跳，马上问他说谁死了。他太太说神死了。啊，谁告诉你谁死了？我们看见他说是你啊，因为你每天回来唉声叹气，我以为神死了。哇，从此之后马丁路德再也不敢唉声叹气，他每天开始宣告他的明天在神的手中，哈利路亚！他每天依靠神来向仇敌夸胜。后来果然神的手就借着他行了伟大奇妙的事情，因着宗教改革带来了真理的恢复，带来了教会的复兴，哈利路亚！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，你一定要凭信心宣告你的明天是在神的手中的，你们当然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就坐在这里啊，就等神来工作，什么都不做就等神了。既然神要做奇事嘛，那我们就坐在这等着看了，看神要做什么呢？ No, 不是这样的。一方面我们相信明天是在神的手中，另一方面要学习尽上今天的本分，太重要了弟兄姐妹。一方面我再次说，我们相信宣告明天在神的手中，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尽上今天的本分。我就想到旧约中的大卫嘛，你知道大卫之所以能够打倒歌利亚，绝对不是他只是坐在这里等神来帮他打仗而已，不是的。为什么大卫能够打败歌利亚？那是因为他以前在牧羊的时候，在他每天忠心的保护他的羊群，每天你知道都有熊啊狮子啊想要吞吃他的羊群，他每天忠心的保护羊群，就练了一身好的甩石头的功夫啊，要来赶熊赶狮子啊。就是因为他在牧羊的时候练了这一份好功夫啊，神就使用他，借着他的功夫啊，打败了歌利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看见大卫是懂得尽上今天的本分的，同样你要学习今天能够做的事情，不要拖到明天，你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努力去做好神所托付你的事情。那些今天不能做的事情，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就要祷告，恒切的祷告，直到神为你开路。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，做个好丈夫，做个好妻子，做个好父母好儿女，是你今天能够做的。你就要依靠圣灵的大能，努力的在家中活出爱的见证来。再要叫家人信主，家庭要复兴，就不是我们能够做的，就要恒切的祷告，直到神在你家中做扭转的工作为止。 Amen。弟兄姐妹，祷告太重要了，特别是让我们面对现今这样危险的时代。很多时候让我们看见现在这种被疫情所笼罩，充满了破碎跟黑暗的时代，我们常觉得自己好像无能为力，而且我们心中常常会怀疑说这个时代还有盼望吗？但事实上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时代的盼望不是在于环境的改变，也不是在于选举，都不是。这个世代的盼望乃唯独在乎神自己， Amen。 这为什么要起来祷告的原因，事实上我们看见神已经早就把祷告的权柄赏赐给我们。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19节怎么说呢？主在这里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怎么样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，在天上怎么样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怎么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何等宝贵的权柄，当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神在天上要捆绑；我们在地上所释放， 他的天上也要释放。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向神来呼求，要借着祷告我们推开黑暗的权势，打开属灵的天空，吹来复兴的气息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9月26号我呼召我们看见北美灵粮大家庭的弟兄们要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。你说为什么呼召弟兄呢？因为弟兄是家庭的属灵的头嘛，是个代表。弟兄兴起了，家庭就兴起，家庭兴起，教会就兴起。我们看见到时候我们召集弟兄们，东从纽约，西到美属萨摩亚。你说美属萨摩亚在哪里啊？就是夏威夷再往西飞5个钟头了，涵盖8个时段。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为这个世代祷告。我相信弟兄姐妹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时机，我们要抓住神的时机，同心合意的祷告来扭转这个时代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报名，赶快上我们 RLCC Social App 报名。我们一同站立在主的面前，宣告这个世代的明天是在神手中的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越是在黑暗的时代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眼目越是要定睛在神身上。当年的约书亚，当他面对一个未知的明天，他做了一个选择，他选择将明天交给神，神就带领他进入应许之地，得地为业。同样，今天到面对未知的明天，我们要做同样的选择，将明天交给神。让我们一同来纪念神的信实，重新领受圣灵的大能，并且宣告明天在神的手中，神就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得胜的明天。 Amen。 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里面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，谢谢你主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，但我们确实知道明天是在你的手中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今天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有多么恶劣，多么的黑暗，但是主，我们深深的相信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手带领我们要走过高山低谷，至终要进入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。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，我们能够抓住你的应许，同心合意来祷告，凭着信心勇敢跟随，我们就要经历你得胜的恩典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，阿们。